四外加行，因果不虚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的用了香杂路跟各路住住你正正你的能打了在为今年冬天就像是不是你记得个了王子刚到这边做了马铃门洞的我的技术人都做跟了我就到这样了就这样当送住的这种你们你弄的就叫做中杂马铃门洞的我的那个今年中杂的真的都那道长在平台上用的你做的这的我个这头这道这你眼睛道路门前人家我让要懒得的在等了几天别人我在这几道路的门门把他上来挂到当中用路到白路住路边的话别的说了娘姐见不走等了你没想总得摸了见不了那边把个的当中站住什么都懂把地基将来想走路现在开始讲课，在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今天我们听法，然后就是精进的修心啊，成了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课啊。那今天的课是四个外加行当中的这个最后一个，也就是这个因果不虚啊，这样子的。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人生难得的修法，还有生命无常的修法。啊，还有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三个修法呢，那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今天呢，就是最后一个，轮回的这个因果不虚。那这个因果不虚这个修法当中呢，啊，讲的是什么？就是啊，因果，它讲的就是因果。那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这个善恶啊，就是这两种啊。果就是这个善的果报和这个恶的果报啊，就讲这个。那我们昨天啊，前面讲过这个轮回的痛苦啊，那这样子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就流到轮回当中呢啊，有些众生啊，他们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幸福的啊，相对来说比较幸福的，就像天界的众生一样。那其他的众生呢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那一样的这个众生啊，这样子不一样的这个啊，这个待遇啊，这样子是什么原因呢？啊，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原因呢？那啊，就是这个叫做因果啊，因为有啊自己的这个前世的因。现在就是有这种果，那前世我们造的这种因是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感受到的这个果也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就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堂课里面的这个修法，具体的修法也是这样子，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前面跟后面的这些方法啊，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跟这些修法是一样的。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就像这个身体的姿势，然后就是这个排除污气啊，然后呢就观想上师啊，祈祷，然后祈祷以后呢，上师啊，这个华光，上师华光，华光以后就融入自己的这个。心间啊，融入自己心间以后呢，啊，就在这个当中就停留啊一下，停一下，专注在这个状态当中。然后从这个当中啊开始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准备啊思维， 这个时候思维啊，首先思维这个啊因和果啊，首先思维这个因果啊，啊因果当中首先就是思维这个事中这个不善啊，然后再去思维这个事善，嗯，然后再去思维再去这个思维这个啊善的这个果报和这个恶的果报啊，善恶的果报，嗯，啊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这个去思维一切都是啊因果的这种因果的现象啊，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所有嗯都是因果的现象，嗯，这样子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先去这个啊人知这个罪业和这个是善和是不善啊，第二然后去思维他们的果报啊，善的果报是什么样子啊，恶的果报是什么样子啊，每一个比如说不善的话有啊这个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这个不善啊，那每一个这个这个不善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果报啊，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这个果报就是第二个思考，这个果报就是第二个问题，嗯，第三个呢啊最后就是我们去思维啊这一切现象，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所感觉到的这个痛苦啊或者是这个幸福啊，所有的这些这个感受呢啊都跟因果有关系啊，都是跟前世的因果有关系，最后我们啊这个这个抉择啊一切都是因果的现象啊，这样子，嗯，那这个修法啊我们要修到什么样的标准呢？这个前面昨天也讲过这个前面几个修法的标准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今天的这个这个因果不虚啊，它的这种修法呀，我们要修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嗯，我们将这个最低的这个限度啊，最低的限度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修这个因果的修法和这个修了以后呢，啊，有明显的这个变化啊，有明显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嗯。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对因果是半信半疑啊，或者是相信，但是呢不是很清楚，那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嗯，学了这个因果不虚，然后就是修了这个因果不虚以后呢，啊，我们对这个因果呢啊，对这个因果有一个新的认识啊，然后对因果深信不疑啊。深信不疑啊，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因果的这个存在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因果的修法就可以说是这个修成功了，嗯，修成功了啊，要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标准，嗯，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没有不相信因果的话，那就是如果不相信因果，那就是无罪不作啊，杀盗淫妄什么样的这个罪业都会做的，嗯，只要相信因果了以后呢啊，相信因果以后呢啊，我们就直觉的啊，就不杀不盗啊不淫啊，这样子的，所以相信因果是非常的重要，嗯，相信因果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知道了啊，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些啊，这些轮回的这个所有的痛苦呢啊，就是因为因果啊，因为有因果啊，所以就是有这些果报啊，就是因果的这个善恶的果报啊，这样子很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如果不愿意这个啊，不愿意再六转这个轮回的话，那就是要去断它的这个根啊，轮回的根，嗯，那轮回的根是什么呢啊，轮回的根就是因果哦，这个因果就是轮回的根，嗯，怎么样断除这个因果这个轮回的根呢啊，这个也有一个过程啊，有一种过程，首先啊我们要去这个断除 堕落恶趣的这些这个因果啊，这个就是不善是不善啊，这个怎么样端出呢？就是依靠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内加性无加性当中呢有一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我们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然后忏悔啊，忏悔了以后呢啊，可以不堕恶趣，这就断出了这个堕恶趣的这个啊因果，然后呢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断出投身到人啊天啊废田的这个因果，这个也要断出，因为这个天人和人呢、啊、人间呢也是轮回啊，也是轮回，所以就这个也要端出啊，那这个也怎么样端出呢啊，这个我们啊依靠金刚萨埵的修法忏悔是没有办法这个端出的啊，为什么呢？忏悔呢只能忏悔罪业啊不善是不善是可以忏悔，忏悔了可以清净的啊，那是善是怎么样这个清净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忏悔的，它本来就是不是罪业啊，没有办法忏悔，那就是需要真无空心，真无空心才能够端出，最后就是真悟了空心以后呢，然后呢啊，真无空心以后，从我们得到了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啊，从此以后呢，再不会去啊执造这种性的这种因果，不会制造性的因果，然后九的因果当中呢，过去的这个因果当中啊，就是这个是不善啊，这个不善罪业的部分，通过忏悔来清净啊，是善这个善的部分，就通过证悟空心啊，来这个端出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过去的这些罪业，过去的这些业因果。就真悟空性就可以端出啊，未来的这个因果呢，因为真悟了空性以后呢，再不会制造新的这个因果，从此以后就我们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回当中呢，能够获得解脱啊，获得解脱的原因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那因为我们呢，就是六转在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啊。它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因果，就是因果，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因果的关系啊断出了以后呢，啊，然后就不会再堕啊，不会再这个转世投胎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这个解脱啊，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观想的时候啊，这个修四个外加行的时候呢，要去这个思维啊。首先是我们要肯定啊，这个轮啊因果是存在的啊，因果是存在的，因果它的存在啊是非常的合理的，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它非常的合理，为什么说合理呢？啊，比如说杀生啊，比如说杀生，比如说我们今天杀了一个啊这个动物。一个动物，这个普通的动物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犯法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不犯法的，它不需要犯啊，它不需要负这个法律的责任，所以我们很多人啊觉得，就比如说去吃海鲜啊，还有呢这个就杀各种各样的这些家养的动物啊，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啊，我们对众生啊制造了啊这么大的这个痛苦，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啊，这些生命啊都是无辜的啊，都是无辜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无辜的生命啊，就是啊，因为我们为了自己的这个贪欲啊，为了自己的口福，然后就伤害这样子啊，伤害众生，而且这个 伤害了众生的这个生命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啊伤害。嗯，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件这样子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以后呢，这个不需要负责任，这是啊没有道理的啊，这是没有。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没有后果，这是没有道理的啊啊。那他的果报，比如说啊，我们佛经里面讲。比如说杀生啊，他有这个果报。第一个呢啊，这个他的这个艺术果啊，因为我们杀生了，我们就会堕地狱的。如果不忏悔的话，堕地狱，这个叫做艺术果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杀了这个动物，杀这动物的时候呢，给这个动物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啊痛苦伤害。所以我们自己要这个堕地狱当中去受啊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是合理的，就是以牙还牙的这种这个啊这种我们世俗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也是说得过去的啊，这是合理的。嗯，因为我们对众生啊以无辜的生命啊这样子伤害啊，对众生带来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我现在。啊，因为我给众生带来这么大的痛苦，现在我堕到地狱，我也要这个要接受这样子的惩罚啊，那这是合理的，嗯，这是合理的啊，这是第一，嗯，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啊果报，嗯，然后第二个果报叫做这个等流的这个果报，等流果报是什么样子呢？啊，比如说啊，我们。伤害了这个中啊杀啊杀死了一条这个动物，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下一世嗯从地狱里面出来了以后啊，比如说从地狱里面出来啊，有机会再次这个投身到人间啊，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寿命啊就是很短的啊，很短，嗯。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次呀，啊，就是上一辈子，嗯，就是剥夺了这个众生的这个生命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一生又一生啊，虽然是有这个投身到人或者是在动物当中啊，但是呢，每一世都是很短的生命啊，很短的这个寿命很短，嗯，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剥夺了这个众生的生命啊，所以我现在啊自己的生命也就很短啊，这叫做因果报应，这是非常的公平的，嗯，这是很公平的啊，这是应该的啊，合情合理的，这是合理的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叫做这个增上果啊，这个增上果一般都是成熟在这个我们下一世投身的这个环境，嗯，比如说杀生的话啊，杀生的话他就会这个投身到啊有这个生命啊不安全的地方啊，生命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没有保障的地方啊，随时随刻都会有这个人为的啊，或者是自然的灾害等等啊，随时都有可能袭击啊，遭遇这个袭击，会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上一时就杀了这个生啊，杀生，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摧毁了啊这个生命的这个所有的心腹啊。所有的光彩啊都摧毁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啊摧毁了以后呢，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在这个投身的时候啊，比如说从地狱里面呢这个艺术国啊这个惩罚接受完了以后出来的时候呢，如果再有机会做人的话啊，做人的话那就会投身到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环境就是非常恶劣的地方啊，投身到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因为我们上一时啊摧毁了这个众生的幸福，还有他的所有的光彩啊，所以我现在啊就是要到一个这样子的恶劣的环境当中去生存啊，这是啊公平的 啊，这里面没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啊，这是非常公平的，这是应该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得给一个无辜的生命，把他的所有的光彩、所有的这个心腹啊，我无意无愿的去摧毁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下意识在这个地狱当中受苦，受完了以后，再投身到人的时候呢，我应该啊，这个投身到一个这样子的恶劣的环境当中，这是应该的，这是公平的啊，这公平的。所以这个啊，因果呢，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啊，因果的这个存在呢啊，是非常合理的，它是非常合理的啊。我们世间人呢，也说啊，以牙还牙啊，一样的道理，我们摧毁了。剥夺了众生的生命，所以我下一世我的寿命短啊！我摧毁了众生的这个心腹，所以我下一世投身到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啊！我给众生制造了这么大的痛苦，所以我要多到地狱里面去啊，受这个惩罚啊！这三个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公平的，非常公平的，然后心善啊，也是一样的。啊，心善也是一样的啊，啊，这个造罪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功，这个啊，因果是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啊，它是自然的规律。这因果呢，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呢？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也不是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啊创造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是自然的规律啊，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释迦牟尼佛呢啊，发现了这个自然的规律啊，他并不是创造这个规律啊。这个跟我们呢，我这个佛教的这个观念跟这个基督教的不一样。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啊，都是这个上帝啊创造的，它不是一个发明而已，就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他在主宰这个世界，但是呢，佛教就是说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发现了这个因果的这个奥秘啊，他发现了，这是他发现而已，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那是什么？那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这个就是我们啊平时说的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啊种瓜得瓜。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自然的规律啊啊啊。那这个善有善报是为什么呢？它也是自然的规律啊。恶有恶报是为什么呢？这也是自然的这个规律啊。我们任何一个人啊，都没有办法去否定啊，否定他的这个存在的理由啊。比如说，是这个造罪啊，杀生，然后呢，他的这个三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果报啊，他的这个三种果报啊，这三种果报呢？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接受这样子的三种惩罚呢？就是因为上一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要惩罚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果报，这是他的理由啊，这是他因果的这个他要接受一个这样子的果报的理由。那这个理由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定，科学没有办法否定啊，哲学没有办法否定，任何一个时间的这个学科理论都没有办法否定，但是呢，相信和不相信啊，这个是个人的这个主观意识，相信不相信这是个人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存在它存在的理由呢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啊，都没有办法否定，任何一个这个学说啊，都没有办法否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它存在的这个理由啊，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理由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这个否定的，这没有办法否定啊。 那因果跟这个跟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有些时候是一样，有些时候不一样。从法律角度来说，平时啊就杀人，这是这个这个犯法的啊，犯法。但是呢，战争的时候啊，战争的时候呢，杀人啊，这是立功啊，不是这个犯法啊，是这样子。嗯，等等有很多，比如说还有就是，比如说堕胎啊，堕胎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是这个不犯法。嗯，但是呢，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是犯罪啊，是犯罪。为什么是犯罪呢？因为它是生命啊，已经出生的婴儿和这个胎儿啊，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生命啊，一样的生命。嗯，所以啊，就是故意这个杀啊，胎儿也好，婴儿也好，这两个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两个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这是犯罪的啊，因为两个都是生命啊，故意杀了一个无辜的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是胎儿也好啊，是婴儿也好，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啊，故意去杀掉一个无辜的生命，那这是犯罪的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无意当中的这个杀生啊，无意当中的杀生啊，法律的角度来说，有些时候是犯法的啊，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是不犯法的。比如说交通啊事故啊，比如说开车啊载人，然后呢就是在不小心啊就出了交通事故，然后呢死了几个人啊，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像没有驾照啊这样子的话，这是犯法的。嗯，但是呢，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是不是犯罪啊？这个为什么不是犯罪呢？这个没有故意啊，不是故意的啊，这是无意的，他也不愿意啊，这个啊，司机他也不愿意这个杀死这些人啊，他也不愿意出这个交通事故。嗯，这不是他故意的。嗯，所以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有罪的。那这个因果呢啊，因果它是啊，它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空间啊，什么样的时间啊，都是一样的啊，它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公平的啊，公正的那个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否定啊它的存在。如果它是一个啊不合理的，它的存在啊，或者是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理由，如果它是啊不合理的话，那就是有办法啊可以否定啊它的这个存在。嗯，可以否定的。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存在啊，它非常的合理。嗯，非常合理，只是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而已，这个因果的关系啊，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而已啊，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啊，这个能代表啊不存在吗？嗯，这个是不可能了啊，这个不可能。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很多东西啊，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啊，也就是说很多存在的东西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啊，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呢它是存在的，它是实事啊，它是实事。嗯，这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因果呢啊，它也是啊存在的啊，但是我们普通的这个肉眼看不见啊，我们看不见也就也不代表这个所有人看不见啊，谁看得见呢啊，这个有这个修正有神通的啊，有神通的人，神通比较广大的人啊，一般的神通呢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因果的关系，但是呢比较广大的这个神通啊，像佛的神通啊，像这个菩萨的这个神通啊，像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这样子以后呢啊，他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人的这种啊，这种状态啊， 是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啊，多少多少世之前啊，造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业啊，这个今天就成熟了啊，这样子。然后今天啊，比如说有人去杀到阴王啊，或者是去杀，或者是去这个不是啊，或者持节方胜啊，那这个国宝啊，我们当场没有看到什么国宝啊，没有发现什么国宝，但是呢。这国宝啊，以后就会成熟的，以后会成熟的。这个有神通的人啊，他会看得见啊，他会看得见。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啊，就我们的肉眼啊，看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这个坚固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石头啊、砖啊、这些钢筋啊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一看啊，它是金质的。但是呢，啊，显微镜看到它是它的时候呢，这是运动。然后呢，田眼啊，田眼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运动。然后它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一个物体啊，构成一个物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子原子啊，显微镜看得到。然后呢，这个这个田眼它也看得到啊，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所以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呢，也不能代表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看得到，不能代表啊。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也不能啊，也不能这个说明它的不存在。然后除了这个我们的眼睛以外啊，眼耳鼻舌身，包括我们的意识啊，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的啊，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啊，很多的这个因果啊之类的，很这个比较深奥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啊知道。所以这个因果是啊千真万确的这个实施啊，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啊，永远也没有办法驳倒这个啊，辩证法也好啊，什么法都没有办法驳倒。通过辩证法啊，去这个啊，去观察的话，越是观察啊，越这个发现这个因果的这个存在的合啊，这个合理性啊，它存在的这个理由的合理性啊，这是可以辩证啊，可以证明的啊。从因明啊，因明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因明，佛教汉传佛教也有啊。这因明就是这个有点像啊，这个逻辑啊，逻辑学啊。通过这种方法去证明的话，也可以证明一部分啊。当然没有办法证明所有的这个因果，因为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啊因果存在的这些这个依据呢。一般是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所以他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呢，他要去推导的话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承认啊，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学科啊，传统的也好啊，现代的也好啊。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啊否定这个因果的存在啊，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所以因果是啊永远都是存在的。那有些时候呢啊，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对因果有一些持怀疑的态度啊。那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有些人啊，他一辈子都。这个心善啊，人很善良啊，一辈子都心善，但是呢，他这一辈子当中啊，都是过得不是很好啊，身体不健康，工作不顺利啊，等等啊，就是风风雨雨的，然后走的时候呢，也是啊，要不就是车祸啊，要不就是其他的比较这个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往生啊。这个时候呢啊，很多人觉得啊，如果有因果的话，那这个人一生当中这么善良的啊，他一生当中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因果的果报，他没有得到幸福啊，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残忍的啊，那这个因果在哪里呢？会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对因果的这个不了解啊，我们对因果不了解啊所导致的。因果是什么样子呢？啊，因果它有始终这个啊成熟，这个因果的成熟的方成熟的时间呢啊，它有始终这个时间啊。第一个是这个现世报啊，现世报就是这一生当中啊，这个受到这个报应啊，这一生当中造业，然后呢这一生当中也就是这个受到这个报应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或者是非常大的这个善根啊，这一生上一生做这个制造这个因，下一生就可以收到的，这是这个善根当中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善根和非常特殊的这个罪业啊，才会是这样子，一般不会有这么快，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啊，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就来世啊，就是死了以后立即就会成熟的啊，立即就会成熟的啊。这个从罪业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无间罪啊，无间罪这一类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罪过呢，死了以后立即就会啊，立即就会这个受到这个报应啊，这叫做这个啊，这是这个第二啊。然后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未来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任何一个时间当中呢，他会一定会受到这个果报啊。但是呢啊，因为这个善也好，恶也好，它不是很这个它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没有办法确定啊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啊。但是呢，它一定会成熟的啊，就是未来的任何一个这个时代当中，它会成熟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啊它什么时候成熟，这是第三啊。第四呢啊，就是不定的啊，不定的业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力啊，善也好，恶也好，他的能力很弱啊，所以他有可能啊，他有可能这个成熟，也有可能不成熟啊。如果他遇到什么其他的这个原因的话呢，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微弱，所以他有可能不成熟，有可能不成熟，这样子有四种不同的这个啊，四种不同的这个因果啊，这是所以啊，这个因果呢，我们这一生做得很好，不一定这一生啊过得很好，那这个是不一定的。那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种田啊，有些比如说像蔬菜啊这些呢，青菜这些都是啊一个月、两个月、半个月就可以这个。成熟了啊，然后呢，有一些菇类啊，它就几个月或者是五六个月以后才会这个成熟啊。有些水果之类的啊，就种了这个树，然后呢，两年三年以后才会这个成熟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物种本身的这个力量啊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果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果也是一样的。因果也是一样，他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时间呢不一定啊，所以这种人虽然是这一生当中心善啊，心善，但是呢他上一世啊是不是心善的啊，这个也不好说啊。即使是心善的，上一世是心善的，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如果上一世他虽然是心善的，但是呢上一世啊他也同时也就是造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罪的话，那这个善的这个果报还没有来得及成熟之前，首先啊这个罪业就会先成熟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业的能力比较强啊，善的能力比较弱，所以就他会先成熟的啊，先成熟的，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有些人呢啊，一生当中都是这个做坏事啊，杀盗淫妄啊，但是呢他一生当中身体健康啊，工作也就是顺利，各方面都是顺顺利利的啊，然后死的时候也就是啊就正常情况下死亡，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又会想到那他这个人呢 一辈子这样子造罪啊。那他为什么一辈子都是这么顺利呢？为什么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果？这就是不是说明这个因果不存在呢？啊，也就不是了啊。这是为什么呢？他今天守的这个一切都是过去的这个啊种的这个这个果啊，今天成熟了。那他上一世或者是再上一世，他也是有福报的啊，他也心善啊，这样子呢，今天啊成熟了这个果报啊，这个果报成熟了以后呢，他。这个这一生当中呢，他就是过得比较顺利。那他这一生当中虽然是造罪了，但是呢，这个罪还不够啊，这个这一生当中成熟，所以这是啊，将来就会成熟的。所以这个轮回啊，这个因果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那我们不能想得太简单了，我们不能认为这一生当中行善啊，这一生当中一定有好报。也不能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去放生啊，或者是做一些功德呀，然后呢这个向佛菩萨这个祈祷啊，这样子的话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啊亲身经历啊，这次因为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呀，或者是就自己做的这个这个功德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力量啊，把我的一些命运啊改变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今天的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子啊。很多人也就亲身经历过这样子，这个是存在的啊。这些是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在一般的这个因果的这个规律、自然的规律、因果的规律，也就是外在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比如说粮食、蔬菜、这个花啊、植物啊，它的这个啊因果的这个规律，跟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善恶的因果规律呢啊，基本上啊都是一样的啊，基本上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啊，行善的人啊，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受苦了，他这个不一定啊，不能说明啊因果不存在啊。造罪的人这一生当中顺利，也不能证明啊这个因果的不存在。这些都是因果，都是跟不仅是今生，也有下一世，也有上一世。所以啊，这个因果的这样一个循环啊，它是有过程的啊，不是现在做了就现在成熟。在这个世界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植物啊，任何一个东西啊，种下去了以后立即就这个成熟的，这样子的东西呢啊，几乎是没有的，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空间，它慢慢的啊，这个果因就慢慢的这个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就是产生这个果。在这个中间呢，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有可能是啊几个小时，有可能是几个月，有可能是两三年，有可能是更长的时间啊，都有可能的。那因果也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不能说明啊，因果不存在的。因果，首先啊，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些，因为这些，我们没有学过这个因果的这些关于因果方面的知识啊，所以有些时候就还是有一些这个疑问啊，这些疑问呢就不能解答的话，就是困扰啊，影响到我们的修心，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些啊，然后我们想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因果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看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轮》啊，还有呢啊这个这个《俱舍论》啊，或者是《大乘阿毗达摩》啊，这些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还有这个《百业经》《现于经》啊，这些也要看，这些要参考啊。还有这个《大藏经》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它是专门的讲这个因果的，有很多汉文的版本当中也有，现在很方便，有这个电子版，网上也可以看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因果啊，从这个总体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认识啊，有一种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因果是什么样子啊。要不然的话啊，很多人的就想得很艰难啊，想得很艰难啊，自己的想法太艰难，就不了解这个因果的情况下，我们去否定啊因果的存在啊，这样子是不对的。因果的这个存在啊是合理的，因果的观念啊对人类啊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有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呢？我们的像法律啊这样子，法律是人为的啊，它是建立在这个人类的利益的基础上啊。法律，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从古传统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束啊，人与人之间的约束，人与动物之间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啊，这些东西呢啊，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啊，有的一部分也在建立啊，也建立在这个人的啊这个利益上。比如说我们有些像保护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啊，稀有的动物，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啊爱这个生命所以去保护啊，为什么呢？这个啊，如果绝种的话啊，对人类有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对我们啊有利益，所以要保护啊，所以要去保护，是这样子的。最后还是啊，还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利益啊，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去保护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因果啊，因果的概念啊，对我们呢每一个人只有帮助啊，只有帮助，对每一个人只有利益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害处啊。所以建立一个准确的这个因果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因果观是一个非常重要，因果观它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当中啊，都有这个因果啊，因果的这个观点，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们啊实际的这个修行啊，实际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这个修呢？刚才我们讲的都是这个因果关系的理论啊，那这个理论就讲到这里，再不讲了。然后我们就讲这个具体的修法啊，那具体的修法，修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呢，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修呢？首先啊，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要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静下来啊，静下来以后呢，去思考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首先啊，去这个思考这个罪业啊，那这个罪业有十种罪业，是不善啊，是不善。是不善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罪业当中啊，代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我们要知道啊，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这个善恶的这个界限是以什么来这个划分这个界限呢？啊，凡是对众生啊，凡是对生命有害的这些想法、心动啊，这个语言啊，都是这个罪业啊，都叫做罪业。凡是对众生、对人类、对所有的生命有利的语言、心动啊、观念啊，都叫做善啊。尤其是在大乘佛教当中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个唯一的界限是什么？唯一的界限是什么？我为了自私自利啊，伤害这个啊，说伤害众生的话啊，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啊。啊，想出一些、冒出一些伤害众生的念头啊，这样子以后呢，这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念头也好，全都是啊，都叫做这个罪业，这是有报应的，有以后呢，这个果报是不利的，对自己不利的，对自己不利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我是为了没有自私自利啊，就是为了利他啊，为了利他的这个动机，然后呢，我说出来的这个话啊，语言做出来的事情，然后就是心里冒出来的任何一个 啊，任何一种这个念头啊，它表面上是什么样子都无所谓，实际上这都叫做这个善啊，都叫做善，善恶的这个区别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时候啊，这里面讲的这个诗啊，诗中这个鹅啊，这里面这本书里讲的这个诗中是不善啊，它是啊所有这个不善当中的代表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诗歌。这每一个啊，有这个三种这个啊圣遭业啊，四个这个寇遭业，三个啊义遭业，一共就是四个。嗯，这每一个啊对。都对众生啊有害啊，都对对方有害，所以他就是啊，他就是罪业啊。因果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啊公平的啊，公平的，它是啊，它是这个这里面没有任何教条性的东西啊，这里面没有任何教条，它非常的客观啊，非常的客观，非常的公平，嗯，没有任何教条啊啊。这叫做这个因果啊。那首先我们啊思维的时候呢，我们静下来，首先思维这个始不善，始不善当中的首先是生遭啊，生遭业，生遭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投倒啊，第三就是邪淫，就这三个啊，这三个是我们的身体啊制造的这个啊罪业。杀生啊，是这个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杀啊，这个杀生是最大罪、最严重的罪过了啊。这个十不善当中啊，最严重的这个罪业是什么呢？就是杀生。嗯，啊，为什么啊？那么严重啊？因为杀生啊，对被杀的这个众生来说啊，是一个啊非常大的这个伤害啊。剥夺了这个对方的生命啊，剥夺了这个对方的生命，剥夺这个众生的生命啊，这个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啊。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啊，剥夺了什么权利呀、啊，剥夺了财产呐、啊，都有损失啊，都不愿意。但是呢，这些都没有剥夺生命这么严重啊，没有这么大的痛苦啊。剥夺生命，这就是最大的这个。啊，最大的这个伤害啊，没有一个啊比这个更啊严重的伤害。所以这是法律的这个惩罚当中啊，制造了再严重、再严重、再犯了再严重的罪也好，死刑以外呢，就没有一个更严重的惩罚了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明这是最大的这个伤害啊，最大的这个惩罚。啊，最大的惩罚，所以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杀生是最大的这个罪业啊。所以我们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因果的取舍啊，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这个啊杀生啊，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啊，杀生啊这一个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不能杀生，不能派蚊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居士呀，虽然在念佛啊，烧香拜佛，但是呢啊，蚊子一定的时候立即就拍死啊，这种情况很多的，这个是不对的，这非常严重，不能派蚊子啊，不能踩蟑螂啊，厨房里有蟑螂啊，然后家里有蟑螂，很多人去踩死蟑螂啊，而且这个不当一回事啊，当做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啊！不能这个踩蟑螂啊，然后蚂蚁啊，还有等等的一些这个小生命啊，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带来一些这个小小的不利，有点点这个麻烦的事情啊。啊，这个时候呢，啊，去这个蚂蚁上啊，淌开水啊，或者是这个喷药啊，这样子的行为很多的啊，那这些呢，啊，佛教徒呢应该不会淌这个开水，但是呢，喷药啊，这些是有的啊，所以 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一点一定要做到。我们其他的啊，比如说杀盗淫妄啊等等的这些罪业啊，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罪业当中啊，我们任何一个罪都不造，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要求有一点高啊，因为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嗯，但是呢最低的限度啊，最低的限度是什么呢？不能没有办法再低的这种限度是什么呢？就是不杀生啊，这一点呢一定要做到，也就是说不要故意的杀生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这里面包含很多东西了啊，是什么呢？杀生当中啊，啊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生命啊，还有就是这个堕胎啊，这也就是包括在这个当中，这个一定要这个注意啊，这个我们过几天守节的时候会讲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啊，就是吃海鲜啊，吃火的东西啊，电煞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罪业啊，啊不能电煞啊，不能吃火的东西啊。佛教徒最好吃素啊，佛教徒最好吃素啊，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尤其是这个汉传佛教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良好的这个传统啊，就是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啊，在家人也好，凡是比较虔诚的这个佛教徒都是吃素的，这是非常好的传统啊，这个我们要汲取这个继承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居士啊，这个最好这个吃素啊，如果实在是不啊没有办法，因为是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吃素的话，那就吃三斤肉，也就是说啊，不要去吃火的，不要去电煞啊，一定要吃鱼的话，那也只能吃冰冻的啊深海的鱼。啊，不要去吃这些火的、玄火的东西，大的、小的都不能吃，啊，这一点一定要做到啊！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学佛了啊，没有办法学佛。我们前几天说了，是不是开名车就没有办法学佛呢？不是啊，是不是住在别墅就不，是不是没办法学佛？都不是，都没关系。但是啊。佛教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大乘佛教它的这个核心思想是利益众生，小乘佛教它的核心思想是它虽然没有考虑到去利益众生，但是呢它不伤害，坚决不伤害众生啊，这是它的原则。那我们去杀生的话，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啊，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啊，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是这恐怕是没有办法学佛了啊，这一点要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佛前啊发誓，我从现在起生生死死啊不故意杀生啊，无意当中开车的时候啊，小动物碾死了，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啊踩死了，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不故意杀生啊，这样子是这个这样子发誓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的重要，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啊，这是第一。然后这个啊，这个杀生，然后呢，这个第二啊，第二是这个偷盗啊，偷盗是我们去偷别人的东西啊，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手段也好啊，就不正当的手段去把别人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啊，这类的都叫做这个偷盗啊，这样子。也是啊，对众生有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杀生是剥夺啊众生的这个生命，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过啊。偷盗呢，剥夺啊众生的这个财产，所以它是这个第二大这个罪过啊。第三就是邪淫，邪淫就是破坏这个别人的家庭啊。别人的家庭，那家庭呢，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说，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这个在家人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就是破坏了这个别人的家庭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罪过，所以这是第三大这个罪业啊。这三个是 身体制造的这个三种这个罪业啊。这三个都为什么是罪业呢？这三个都对对方啊，对其他的生命啊，带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伤害啊，啊，对众生啊，制造了这个巨大的痛苦，所以它是啊，所以它是这个罪业啊。并不是说啊，做这些事情以后呢，释迦牟尼佛不高兴，所以是罪业啊，没有这样子说啊。上帝不高兴，所以就是不，所以这些是罪业，也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子说啊。上师不高兴，或者是菩萨不高兴，所以是这个是罪业，没有这样子说。那怎么说的呢？那、啊、就是因为做这些事情啊，对众生有害啊，伤害到其他人。或者是伤害到其他的生命，所以他是罪过啊！这不是非常的科学、非常的客观吗？这是没有任何人啊，没有任何人啊能否定啊这种这个观啊这种观点啊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是好事啊，它是坏事。那、嗯、坏事有坏的果报，也任何人没有办法否定的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坏事就有坏的果报，就像我们人间啊，犯法了以后呢，就要去坐牢啊，这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这三个叫做这个身造业，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欲造业啊，欲造业啊，欲造业就是妄语啊、撒谎啊、诈骗啊等等的啊，然后。离间于啊，离间于就是比如说故意迫害啊啊他人的这个其他人的感情，或者是其他人的这种团结啊，故意去这个破坏啊。如果比如说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啊，然后呢到这个到一个人的跟前去说啊某某人啊对你怎么怎么样不好，然后呢又到另外这个人的跟前去说。比如说跟另外那个人的坏话，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最后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受到破坏啊，不团结啊，相互之间呢产生了这个矛盾啊，这样子的这个语言啊，这样子的语言是第二个这个罪业啊，伤害别人的感情啊，伤害破坏别人的这个团结啊，这是对其他人对对方有害的啊。不利的事情，所以啊是罪业啊。然后妄语呢是欺骗、诈骗啊，这个也对对方有害，所以就是这个啊，所以就是这个罪业。第二，然后就是这个第三啊，第三啊，第三是这个恶语，恶语就是骂人啊，恶语骂人啊。然后骂人呢，就是啊，这个语言就别人听到的时候呢。心里很不高兴啊，啊，心里不高兴，伤害别人的这种叫、啊、这个精神啊，心伤心，所以这个是这个罪业啊。第四叫做绮语啊，绮语它虽然不是妄语，它也不是这个，它也不是这个离间语，它也不是恶语，但是呢，它在无形当中啊，给人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啊，比如说。就讲一些战争的啊、暴力的、色情的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题给人制造啊这个嗔恨心啊，还有就是这个贪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这个耽误这个时间啊，耽误时间、浪费时间啊，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啊这样子的话给人啊带来这个贪心。啊，嗔恨心，然后有了贪心和嗔恨心，如果这个贪心和嗔恨心再发展的话，那就是啊，做出啊这个啊不利的事，所以这个就是啊罪业，这个也对对方啊有害，对方有害，所以不能说这个绮语啊，这是第四啊，这每一个每一个都是因为啊。因为啊，说这种语言，然后就是对对方有害，所以啊，就是这个罪业，所以就是罪业了啊，这也是非常客观的。然后最后三个啊，最后三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贪心，第一个是贪心，贪心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的贪心是什么？平时我们的 贪嗔痴的贪心跟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啊。智力的贪心是什么呢？这个业和烦恼是有不一样的啊。我们平时我们讲的这个贪心呢，它是属于这个业啊，它属于烦恼啊，这叫做烦恼。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贪心呢，这就是这个是不善之意啊，是不善之意。这个贪心呢，比我们平时讲的贪嗔痴当中的这个贪嗔还要严重一些啊。怎么样严重呢？贪心这个贪图啊，贪于食，比如说我啊喜欢一件这个食，或者是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啊，这叫做这个贪欲。然后这时不善当中的这个贪欲呢，它还发展了啊，发展了以后呢，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啊，别人有一个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在想啊，我想就是用一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用一个不正当的手段把他的东西啊作为我自己的啊，这种想法在这里呢，十不善当中的这个啊这个贪心呢，就是这种贪心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为什么呢？比如说啊，别人有一个好的东西啊，我喜欢，我贪欲，这个能理解。但是我为什么要想不正当的手段去啊把别人的东西作为我的呢？这是不对的啊，这不合理的啊。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对其他人啊带来伤害。所以呀、啊，这心里冒出这样子的这个，也是这个犯罪啊。但是呢，我们的这比如说法律上呢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种罪，不会去观察谁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啊，没有人说你这个心里想到什么就是犯法啊，主要是行动的时候才是啊。那佛法里面的因果呢啊，因果啊，就是心里有这样子的念头，也是属于这个犯罪啊。这是啊，这个第一，第二叫做这个。害伤害众生的心啊，伤害众生的心，害心是什么样子呢？啊，平时就是啊，就对自己啊不利的人啊，或者是这个竞争的这个对手啊，或者是等等啊这样子的人啊，这时候呢想办法去伤害这个人啊，伤害这个人，虽然是还没有想到要这个。杀害众生啊之类的，但是呢他用其他的方法去想伤害这个人啊，这种想法心里一冒出这种念头的时候，都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罪业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这个叫做邪见啊。邪见的定义是什么呢？啊，邪见的定义就是否定因果啊，认为因果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否定这个生命轮回啊，认为这个生命轮回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自己啊，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然后就是宣扬啊，这个轮回不存在，然后就是这个因果不存在啊。这样子的话，这种观点叫做这个邪见，邪这个是非常邪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啊，只考虑这一辈子啊，不考虑下一世的话，人什么都会做出来的啊。然后尤其是啊，第一个只考虑这一生啊，不相信下一世，然后呢根本就不考虑这，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因果的话呢，那这种人啊，这种人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这种人是对自然界也好啊，对动物也好啊，对人类也好啊，这种人，这种群体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什么样的事情啊，只要对他自己有利的话啊，他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啊，所以非常恐怖的。所以这样子的这种推广这样子的观点啊，这个是对人类有害啊，对整个生命有害，不但是有害，而且它不符合啊自然的规律。啊，自然的规律，生命是有延续性的啊。然后呢，任何一个啊好的 不好的事情都是有它的这个果报，只是我们暂时看不见而已，实际上存在。嗯，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啊，任何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啊这个证据来证明啊这个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否定的情况下，还去啊推广这种这个见解，或者是自己持这样子的见解观点的话，这个是很邪恶的。所以这佛教就用邪啊这个字来表达，这叫做邪见啊。这个为什么那么邪恶呢？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对人类带来非常巨大的伤害，对整个众生啊也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是邪恶的见解啊，邪恶的观点，所以叫做邪见。这个邪见啊，一旦发生了，就在心里一出现这种这个见解的话，那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啊善根啊，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善根，当下就会摧毁的啊，当下就会摧毁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所有的善根啊，所有的善根，只要一个念头，这种这个这一个邪见，一个念头的邪见啊产生的话，那当下啊过去的这些善根都会摧毁的。所以从这个摧毁善根的角度来说，十不善当中啊邪见是最严重的啊。从这个受果报惩，从这个惩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啊这个杀生啊是最严重的啊。十不善当中这两个，一个是最前面，一个最后面，的原因也是这个啊。这个十不善的这样子的这个排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身口意，然后呢身造的意造的身造口造意造啊，这是十不善啊。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去思维啊，什么是这个罪业啊，身造这个业是什么啊，欲造业是什么啊，意造业是什么，去这个思考这些问题。然后这个思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啊思维它的果报，思维它的这个果报。这个每一个啊罪业或者是每一个这个善也一样的，善和不善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业都有四种不同的这个果报，不同四种的果报。为什么呢？这个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杀生啊，杀生它为什么呢？我们就杀了一条生命以后呢，我们为什么有啊四个这种果报呢？啊，有一个果报啊，这个还说得过去，我们能理解。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四个果报呢？这个原因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啊。比如说这个杀生啊，它的艺术果啊，艺术果就是它的主要的这种果报，叫做艺术果啊。这个是杀生的话，就会堕地狱啊，堕地狱当中啊，在地狱当中这个受痛苦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杀害这个众生的时候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今天啊是要承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是以牙还牙啊，这是合理的，所以我要受这个痛苦，这叫做成熟啊，依书果，这是第一个了。然后呢，等流果啊，等流果是什么呢？等流果就有两种等流果啊，一个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一生当中呢，我杀生了以后啊，我在下一世在地狱当中呢，就不存在这个短寿命啊，地狱当中如果寿命短是短，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不会短的很长的。那这过了以后呢，如果啊再投身到人当中的话，这个人每一世啊，一世又一世啊，都是这个寿命非常非常短。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剥夺了这个众生的生命，所以我这一世啊生命短啊，这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等六果什么，上一世做什么，下一世啊就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上一世是喜欢这个杀生的人啊，下一世呢啊不需要任何人这个教啊，不需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也可以，他自己就有一种天生的先天性的这个爱好，是什么？ 就是杀生啊，这样子的啊，这个叫做这个等流过，这个就是我们呢就在这个有些前世今生的这个例子当中啊，这个个案当中啊，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小孩啊，上一世是吸烟的啊，吸烟的，然后呢下一世投生的时候，就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回忆了这个他的前世是什么什么，嗯，然后呢他也这个非常喜欢吸烟呢，他就去偷这个他爸的这个香烟啊，去抽啊，有这样子的，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个，这就是说明上一世，因为他上一世喜欢这个吸烟，那下一世啊，小孩两岁的时候，就有这种习气啊，然后就是喜欢这个啊，喜欢吸烟啊，喝酒也是这样子，其他的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是这样子，嗯，这就有这个。证据啊，所以这一生当中啊，不能杀生，杀生了下一世呢，又去杀生。如果下一世杀生，那这样子的话，又会堕这个地狱当中的。这叫做这种恶性循环呢、啊，这个恶性循环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恶性循环要断掉，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断不了，它一直都这样子循环，这个叫做轮回，嗯，这叫做轮回。这是第二啊，这个也是合理的啊，这个等流过也是合理的，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这个增上过啊，增上过呢，我们刚刚讲的一般都是啊，多数都是成熟在他的这个环境啊，成熟在环境上，嗯，不成熟在他人的身体上，就产生在他的成熟在他的环境之上啊，比如说这个杀生的人，我们刚刚讲了啊，杀生的人呢，就是经常啊，这个生命的这个安全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的地方，就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上一世剥夺了啊一个众生的这个全部的幸福，还有全部的这个他一生当中的光彩，所以啊，现在我投身的时候，虽然是从这个地狱当中呢。啊，已经是这个出来了啊，主要的这种果报呢，啊，惩罚呢，已经受完了。但是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前世啊，给这个众生上一世杀生的时候，给这个众生啊，带来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伤害，所以我现在要受这个果报，所以就是要投身到这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啊，生命的安全没有保障的地方啊。就投身到这样的，这也是这个合理的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食用果啊。第四就是食用果，食用果就是任何一个善也好，恶也好啊，制造了这个善和恶以后，如果我们不去这个啊，比如说罪业的话，如果不去忏悔的话啊，它就是啊，时时刻刻都会这个增长的啊，它会时时刻刻会增长啊。然后我们心善啊，回想了以后呢，它也是一样的，这个善的果报也会这个增长的啊，这叫做这个食用果，每一个啊这个业啊都有，不论是善业或者是不善业，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啊果报，这四个果报要去思维啊，我们静下来。然后去思考这些果报啊，这是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呢？为了鉴定我们对这个轮回啊，对这个因果的这个心性啊，为了鉴定这个心性，就去思考啊它的果报。嗯，这是是不善，然后呢是这个是善啊，相反就是是善啊，这个不杀生，比如说啊。杀生是这个罪啊，是罪啊，是不善。然后呢，不杀生啊，不杀生是这个善啊，叫做善。但是呢，仅仅是不杀生，是不是就是这个善呢？啊，也不是。这个不杀生，它要变成这个善的话，那需要有个前提啊。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啊。一辈子都没有杀过生啊，他一辈子都没有杀过生的话， 那这个不杀生，他没有杀生，这个是不是善呢？啊，这个不是善，这个不叫善。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没有造罪而已啊，他没有造不善而已。实际上他也没有去造罪，也没有去这个行善啊，都没有。那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变成这个善呢？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啊，就是要发心发誓啊，我坚决不杀生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这个变成善啊，我坚决不偷盗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变成这个善啊，坚决不邪淫，然后呢就变成这个善啊，都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这种发心，没有这种发誓的话，那就是不叫这个善，那这就是普通的善啊。还有一个没这个是善，每一个都有一个普通的善，普通的善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相反的这种法师，有了这个法师不杀生这样子的法师以后呢，这就是普通的善。然后特殊的是什么呢？不仅是不杀生，而且放生啊，不仅是不偷盗，而且布施不仅是不邪淫，而且受戒这样子，这个十个这特殊的这个善都叫做特殊的善。然后呢，这十善每一个善都有艺术国、邓六国，刚讲的这都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这个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大家看这个书，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还没有修之前就要看这个书十善是不善，然后呢每一个这个善和恶的这个国国这个国宝全部背下来全部背下来我们大坐的时候边大坐边看书，这个是不可以的全都背下来，背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大坐的时候去思维这些什么样的这个因有什么样的这个果，去思考这个轮回因果的关系然后呢，什么是这个罪，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去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观察自己，那这些善恶我过去这个造了多少去思考，然后我们就过去造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罪过杀盗淫妄等等，我们的都有不仅是这一生，上一世从无始以来这个制造的罪业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罪业，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果报啊，我们刚刚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既然已经造了这么多的罪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去受这个果报，这也是合理的这也是自然的规律那我们以后呢，就是说明要堕地狱了，如果不忏悔要堕这个畜生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下决心，我一定要忏悔这些这个罪业对这些罪业就是这个要生气，这个后悔忏悔这样子的心。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后坚决不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发誓，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这样子。然后同时呢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和今天讲的这个因果观想的时候观想的时候，虽然是这个是出离心，但是呢我们要跟菩提心连在一起修这个修法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昨天去观察了这个地狱的痛苦观想地狱的痛苦，观想地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这个地狱众生当中的其中一个人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恐怖这种这个痛苦感受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寻求解脱这时候我们要向导不要只考虑自己一个人我们要向导所有众生因为地狱众生当中呢这么多的众生在这个受苦我刚才呢，这是一个观想而已 仅仅是惯象啊，我也就是啊感觉到这样子的这个恐怖啊。那真正堕地狱的这些众生呢啊，是这个非常的可怜的啊。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对这些众生啊发慈悲心啊，这样子的发慈悲心啊，希望他们也就是跟我们一起啊，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要发这样子的心。这样子发心的话呢，这个出离心啊，不仅仅是一个小乘佛教的出离心，这就变成了大乘佛教的出离心啊。这时候呢，我们不能啊，不能只想我自己要从这个轮回当中摆脱啊，解脱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是有点啊，就偏于这个小乘的这种出离心啊。这个时候呢，同时我们也要想到啊，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也就是跟我一样啊，我不愿意就堕这个地狱。那其他的众生呢，也是不愿意的啊。我想从这个地狱当中呀，想得解脱。那其他的众生也是想得解脱的，所以我这次啊，不能只考虑我一个人的解脱，我也啊，同时也就像啊。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这个得到解脱啊，这个轮回的痛苦时候也要这样子观想，这样子思维啊。因果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也就是已经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罪业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杀盗淫妄，然后他们的这个果报呢啊，这个不是教条，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也不是佛的这个不料意的，就佛就是为了达到某种这个某种目的，就是吓唬我们啊，根本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种事实，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们就以前呢，就制造了这么多的这个杀盗淫妄的话，那我们以后也这个堕地狱也是事实了啊，也是事实。那现在怎么办？先这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啊，很害怕、恐怖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刚刚讲的，要知道忏悔啊，知道忏悔以后不再去做这样子的这个罪业啊。同时，我们也就不能忘了所有的众生啊，和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众生呢啊，不仅是我一个啊，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凡夫的这个众生，他们也就是制造了这么多的罪业，那他们呢也要这个啊受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就是替一切众生啊忏悔这个罪过，我自己这个忏悔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所有的众生也就能够啊通过我的这种忏悔来清净所有众生的这个罪业啊。要这样子发心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出离心啊，这个修法也就变成了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出离心的修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二个这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去思考这个是个啊不善的这个果报，然后呢又去思考这个是善的这个果报。啊，这个因果的关系啊，去思考。这完了以后呢，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啊，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确定啊，所有的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这些啊，这些这个痛苦呀，或者是快乐呀啊，这些呢，都跟我们过去的这个因果有关系啊，因果有关系。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跟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环境也就跟我自己的这个业力啊有关系。比如说地狱众生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是这么糟糕呢？因为地狱众生啊，他过去造啊业，所以他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啊。恶鬼的这个环境呢，为什么找不到这个食物啊？为什么连水都找不到啊？他们的这种环境呢？为什么啊这么糟糕呢？啊，这也是跟他的这个业力有关系啊。这个如心论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的啊， 不仅是如心论，很多的论点当中啊讲得很清楚啊。从表面上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山河大地，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从表面上看啊，跟我一点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实际上这个人间啊，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跟人的业力有关系啊。地狱的这个环境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地狱众生的身体又是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寿命又为什么是这样子啊？这个跟他的业有关系啊。然后呢，天人，天人的这个环境啊，天人的身体啊，这么健康啊，啊，为什么？然后呢，这个天人的生命呢，也有这么长，这是为什么呢？也跟他的这个业力有关系啊。所以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说，这都是跟自己的这个业有关系的。然后呢，细节，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啊，都跟我们的业力有关系啊。比如说有些人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一辈子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钱啊，国内国外的所有的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医院啊都去了，但是没有用啊。有些人是这样的，就像类似的这个啊，就像类似的这个情况，都跟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啊，过去的业力是有关系的，过去的业力有关系啊。一切的痛苦啊，一切的快乐都跟过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受到其他人的这个没有道理的这种欺负啊，这样子的时候啊，受到这个别人的这个伤害的时候呢啊，不要抱怨啊，不要对这个社会啊，不要对这个时节，不要某种人啊，不要这个抱怨啊。我们作为一个相信因果的人的话，就不要抱怨。为什么呢？这从表面上看啊，这个我们认为啊，他是欺负我的啊，他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人是很野蛮不讲道理的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子？他为什么不是对所有人是这样子呢？这是其中呢，也有一部分跟我自己有关系，有关系啊。这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是就是跟上一世啊，我自己啊欠啊欠别人的，或者是我自己这个啊就伤害众生，我现在要这个接受这个惩罚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完全是跟推到这个别人的身上啊，这个我们跟自己也有关系的。这时候呢啊，我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也不能抱怨啊。然后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啊，就这一生当中呢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就是发财啊。这个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啊，我自己的身体这个素质好啊，或者是这个工作为什么顺利呢？为什么发财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有一些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都成熟了啊，其他人就不成熟这个条件，所以就是不顺利不发财。表面上看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这个事情啊，都有一个近因和原因啊，这个因果，遥远的因果和最近的这个因果有两种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手机啊，可以可以给我们这个传达这个信息啊。这个有两种啊，两种因素因缘啊。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啊，就是这个手机机器。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不见的，这就是这个无线电波啊，这样的电磁波啊，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它啊，它没有办法给我们传递这个信息。 所以手机它本身这个银尖，它本身是一个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银元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银元，但是这个也是事实啊，缺少这个我们也就听不见这个声音啊。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表面的这些现象，是这个叫做客观因素啊，各种各样的客观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呢，还有一个因素呢是跟我们的上意识、再上意识有关啊，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不能认为，比如说自己发财了，不能认为我很了不起啊，因为我的水平太高了，或者是因为我太聪明了，所以我就发财了啊。其他人呢不聪明，所以就不发财啊，所以没有发财，也不能这样子认为。这个每个人跟过去的这个因啊因果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也是来自于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这个因缘啊，痛苦也是来自于这个过去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就要找到一个平衡啊，平衡点啊。比如说不相信因果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不相信因果的人就是受到其他人的这个欺负的时候呢，心里就是非常不公平不这个平衡，然后呢就是抱怨抱怨仇恨甚至就是做出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这种人这个发财了这做高官了，这样子以后呢，也就是非常的傲慢非常的傲慢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只认为这个我很聪明，我很有才华，所以我今天这样，其他的芸芸众生都不如我，所以他们没有当上这个高官他们没有发这样子的财就是这样子的。要不就是很失落抱着这个仇恨抱怨要不就是很傲慢瞧不起人这样子，就是两个极端这种人呢走到人生地步的时候呢，也找不到平衡走到比较层次高地方也找不到这个平衡这种人的这个心态始终都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抱怨仇恨的时候呢，又去遭罪然后另外这种人他这个傲慢的时候呢，骄傲的时候呢，又去制造又去这个造业这样子又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那相信因果的人呢他就受到了这种欺负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做不到完全不抱怨，但是呢回头一看还是想通了，还是就比如说一时之间可能冲动了以后呢，生气抱怨骂人都有可能但是呢回头静下来一考虑以后呢，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不对有可能我当下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呢过去自己的这个问题就制造了今天的这个不利所以我也不要这样子抱怨所以我也不要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都是因为自己以前这个创造的，所以我不要去这样子抱怨，这样子也是心里比较平衡的也就不会去做什么极端的事情。然后呢当了高官发大财以后呢，也就知道这也就是只不过就是我过去做了一点点善事这个的果报那我这个过去的这个善事这个果报享受完了以后呢，我也不跟就大家一样嘛，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子以后呢，他也没有什么傲慢心。所以这个因果呀，这是所有全人类如果有这种因果观念，这个轮回的观念的话，那当然不敢说没有人做坏事，但是呢这个坏事做坏事的人一定会这个大幅度的下降所以这个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对任何一个生命，对任何一个组织，对任何一个团体，对任何一个群体都只有利没有害这样子。所以这个不但是只有利没有害，而且它是符合 逻辑的啊，它是符合事实的，没有一个今天科技这么发达，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否定啊这个因果的观念啊，没有办法的。嗯，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逻辑能够推翻这个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的，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最后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跟业力有关系，所以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啊，以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啊这个慈善啊，或者是这个祥和一点的这个眼光啊看这个世界啊，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用仇恨的眼光、用抱怨的眼光去看的话，世界也是啊，也是啊，这个看，因为我自己的眼光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也变得很糟糕的啊，看到的世界也是很糟糕的啊。如果是我们用这个爱心啊、慈悲这样子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很美丽的啊。这个外界美啊不美啊，这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这个内心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啊，对待这个世界啊，对待生命啊，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生命，这生命他们也会对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啊。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大自然，大自然也会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以地震海啸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因果啊，当然也有因果的这个，你里面也肯定是有因果的这个因果的关系。嗯，主要就是我们呢过度的去这个破坏这个生态环境，这样子以后呢啊，制造了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是大家共认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世界，世界就会这样子对待；怎么样对待生命，生命就对待啊这样对待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因果，因果也会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啊。这是相互的这种关联啊，是啊，不是这个耽搁的。这个每一个啊痛苦快乐当中呢，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啊，这个因缘当中啊有我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这个痛苦是别人给我带来的，别人制造的，不能这么想啊。这是自己有因缘，这个叫做因果啊。那有我的一个一部分的话，那这个什么叫做一部分呢？就是因果啊。我自己过去没有做好，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果报，有这个惩罚啊，就是这样子。最后要知道啊，但是有一个啊，有一个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两件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佛教啊，是不是认为啊？今天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发生的一切啊，今天见到什么样的人啊，给这个人说什么样的话，这个人对我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就是今天呢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切啊，是不是已经这个像电脑的程序一样，是不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一切都是用这个业力啊，是不是已经这个安排好了呢？啊，它不是这样子的，嗯，它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比较重大的这些啊痛苦呀等等啊，都跟有这个有关系。但是呢，有些是啊跟我们的过去是没有关系的啊，它是没有关系。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它是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导致的啊。跟因果没有关系，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比较重要的这些啊，对我们也什么叫做重要呢？就是跟我们呢就影响比较大的啊，痛苦啊、快乐呀、啊、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这些都是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都有关系。这种像电脑程序一样的这种程序化的说法是一种外道的说法。所以我们这里是非常客观的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也不是说所有都跟这个因果有关系啊，但是呢很多都是跟因果有关系的啊，这样子。这是第一。嗯啊，第二，然后刚才我们啊前面也讲了一些这个因果，有一些这个注定的，这个命中注定的一种像定业 啊，有这样子的因果啊。那这种因果呢，是不是这个命运呢已经是注定了啊？然后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呢？啊，这个也不是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罪业当中啊，最大最大的这个罪业，最严重的罪业就叫做这个无间罪啊。无间罪从小乘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说啊，小乘佛教认为这是注定的，这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改变啊，只能堕地狱受苦以后才能够清净，忏悔是没有办法的啊，不能清净的，这是小乘佛教的观点。那大乘佛教的观点不是这样子啊，大乘佛教认为啊，大乘佛教认为这个无间罪这样子的再大再严重的这个啊最严重的这个罪过呢，它也是可以啊可以改变的啊，如果我们忏悔到位的话，那它也可以这个忏悔清净啊，可以不受这个啊可以不受这个果报啊。还有呢，这个像迷嗔犯迷嗔戒这样子的这个严重的罪业呢，也是啊可以这个啊忏悔的，可以忏悔。所以在这个罪业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啊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啊，这个命运也好啊，这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那为什么叫做定业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身这个业啊，有些是非常严重的，有些是比较轻微的。啊，这种轻微的部分呢，如果他稍稍遇到一些其他的因缘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消失的，所以他又不一定成熟啊。但是这些严重的呢，如果你忏悔，如果我们忏悔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不忏悔呢，那他一定会这个成熟的，所以叫做定业啊。定业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忏悔了也没有办法改变啊，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对因果的两种这个误解，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有些就人就觉得这个定业啊，有定业是不能改变的呀，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呢，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不是，如果命中注定的都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学佛是没有意义了啊，已经是这样子了，再学了也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一切啊，命中注定，比如说啊，最可怕的命中注定是什么呢？下一世要堕地狱啊，这样子的命运都可以改变的啊。那其他都是跟不用说了，都可以改变的啊。这些是啊因果的修法。那这个修法的结果啊，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它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啊，就是要深深的这个体会到这个因果啊，它是存在的，它是合理的啊，因果是存在的。最后我们啊，这个修这个我们的这个最后呢，对因果啊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因果不虚啊，这个时候我们修成功了啊，修成功。如果还是这个半信半疑的这个状态的话，那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因果的这个修法还没有修好，所以还要修啊，还要修啊。无论是过去啊费了多长时间也好啊，这个结果还没有修好，所以还是要反复的修。你看，这四个叫做我们这个讲的这四天讲的这四个叫做外加行啊。那通过这个外加行以后呢，他们的总啊，他们的这个总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四个的这个结论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只要唯一的选择是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获得解脱啊，摆脱这个轮回啊，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好的日子过了，以后越来越不幸。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如果不行善造罪的话，那就下一世呢就更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对这个世界啊，首先是啊有一点点这个厌烦啊，但是呢，这个跟这个啊这个厌烦啊消极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他立即就有新的追求 啊，利己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追求，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解脱啊。这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个东西是我值得花啊，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的啊，它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是我整个生命啊投入到这个追求当中去这样子追求的东西啊，没有一个，没有发现这样的。那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追求了呢？有追求，这是什么？这就是解脱啊！解脱才是真正的啊，我们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值得去追求的啊，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的，就是解脱啊。最后呢，我们最终啊，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比较坚定的时候啊。啊，我再也不想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当中，我一定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为了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我一定要学佛啊！这种啊，这种观点啊，这种发心啊，非常强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四个外加心啊，都已经修成功了。这个时候就修成功了。对轮回还有一些眷恋啊，在还有贪图还有贪欲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反复的修这个外加性啊，外加性啊，这个就是我们修外加性的这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目标。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修心的啊，修心的这个目的啊，找到了这个方向啊，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念经呢念得再多也好啊，心做善事做得再多也好啊，还没有找到这个修心的目的目标啊，还没有找到方向，所以这些都不算修心了啊。这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叫做出离心。那你们这次我们呢，这次听到的大家就希望修啊，修的时候呢，这里有菩提学会的啊，他们在公修啊，大家公修。然后呢，新来的那如果这个愿意大家一起公修的话，这个这里的这个佛堂这边的负责人啊，就组织一下。然后呢，愿意这个公修的呢啊，大家报个名，然后呢就。星期天啊星期六啊有时间的时候大家一起公修啊，平时在自己的家里修啊，如果不愿意公修啊的话，那就在自己家里修，这个是自己怎么样方便都可以，那不是一定要公修。但是呢，公修大家有一起修的话，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鼓励啊，带动啊，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修心比较精进的人的带动下啊，比较这个散乱的这个懈怠懒惰的人，也就是不能不修了，最后也得要走上这个路啊，所以就是有帮助的，有帮助，所以最后大家这样子一起修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呢，这个修完了以后，这个四个外加心啊都修完了。然后呢，这个修完的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达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标准啊，最低的标准最低限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进一步讲这个内加性的修法，就像这个皈依的修法呀，菩提心的修法呀，金刚萨埵的修法呀，进一步就会讲这些修法啊。那首先你们修这个修法，如果不修这些修法的话，那我们下一次讲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前几天也讲过，这个非常重要。就我们先最理想的是什么样，这个引导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先讲一部分的修法啊，然后大家去修啊，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又去讲下一个修法，然后又去修啊，就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先吃早餐，然后去消化啊，消化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吃午餐，然后又去消化啊，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道理。这个修心是非常重要，大家共修的话也相互之间有帮助啊，有鼓励，这样子是有帮助的，大家考虑一下啊这个问题。 sonam de yi tam che su ba ne to ne ni be de na tam che je de ga na che ba ne tu bim zo le do wa do ro su